在这段经文里讲到了两个人物啊，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人物，那是法利赛人啊。我想，上一个主日，我想牧师一定是其实也是专门讲到了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啊，是属于耶稣时代一个犹太人的宗派啊，他们熟读并且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及古人遗传啊。这个我想上一次的信息一定是讲到了这个遗传，因为。其实法利赛人定的规条非常的细，非常的多啊。他们不仅是摩西的律法，而是在上面登峰造极，加了很多这些过去的遗传，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看这些古人的遗传，甚至盖过神的律法啊。我想从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你可以看到，对不对？为什么耶稣指责他们？你们为什么用古人的遗传啊来干犯神的诫命呢？啊，所以用人的传统废弃。神的诫命啊，这是法利赛人当时的这样的，在耶稣所指责他们的啊，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就是这个照着当时圣经的描述哈、啊，这样的来表现的一个法利赛人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他们本来是表现一个敬虔的一个形象啊，因为他们在这样特别的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遵照旧约的律法，比如说在生命记六章八节讲到。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所以他们这个敬虔的法利赛人，他们会在头上或者胳膊上都会捆上一个皮质的这样一个立方形的盒子，是里面装着有经文，表示他们时刻思想神的话。那也讲到这个这个后面的经文啊，就我觉得耶稣指责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其实你看他们所做的好像是符合圣经，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4到第7节讲到，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席，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所以这些穗子啊，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佩戴的经文做宽啊，为了让人看见，衣裳的穗子也有圣经的这样的教导，是在民数记的第15章告诉那个时候这个摩西的教导，就是神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是告诉以色列人要在衣服上有穗子，而且在这个穗子上要钉一个蓝细带子，因为让他们看见的时候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这是他们所好像所做的啊，在这个人的所能看见的地方好像无可指摘。但是耶稣确实对法利赛人非常的不客气啊。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当然对法利赛人很多的这样的行为有一些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和教导。在第23章第27节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耶稣很少讲这么严厉的话，但是他讲到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好，这是我们讲到法利赛人。那另外一个人物当然就是税吏啊，税吏在这个时代是指替罗马帝国收税的犹太人。那当时的犹太当然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热切地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啊，在旧约圣经曾经多次的预言弥赛亚要来啊，而且是一个荣耀的王。所以呢，犹太人他们所心里所想象的神的形象，神要再来啊，这个来救赎他们的这样的弥赛亚，就是来带领他们赶走罗马人啊，重建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但是啊，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也有这些犹太的税吏为罗马人服务啊。这些税吏啊，并不像我们今天说起来像国税局啊，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啊，有这样国家的这个薪水啊，其实不是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啊，他们的收入全靠在应收的税款上额外多征收的钱啊，欺压别人才能造福自己。所以犹太的百姓对这些税吏是充满了厌恶与鄙视，但是耶稣却愿意在他们中间传道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当然在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中就有一位是税吏 啊，这个马太。好，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表现啊，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好像前面这个站着的是这个法利赛人啊，穿着好像圣洁的衣服这样来祷告，那后面是这样一个税吏在那里低着头垂着胸啊，在神面前。我想这个时候讲到他们在殿里的祷告，其实犹太人他们很讲究对神的敬虔啊，当时他们一天三次的祷告。我想法利赛人啊，我想当然是每一次祷告都不会误的啊，他们一定在这里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有时要想到啊，这种祷告有什么样的不同？第一种，我们看到经文里所讲的当然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所说的，在众人所看的，可能也觉得他们说的蛮属灵的，对不对？而且很跟他们的行为好像相配啊，他们的行事为人好像真的无可指摘啊。因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他们就非常讲究恪守己身啊。其实不管是在当时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勒索、不义、奸淫的事情都太多了啊。所以法利赛人能够有这样的好行为啊，我觉得如果照今天的称号来说，应该可以评选为时代标兵啊。这个摩西律法规定百姓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禁食，表示为罪痛悔。这个法利赛人却是一周两次禁食，啊，他不仅是遵守了律法，而且好像还超越了律法。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想这也是圣摩西律法里关于十一奉献的立约之民的本分，啊，那在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严格遵守的。法利赛人，我想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义人。当时的犹太百姓也一定觉得他们是义人。但是耶稣的比喻里却说，这个税吏反倒比他算为义了。这好像不太公平，对不对？为什么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所以把这经文里面我们来看法利赛人的祷告是如何的祷告呢？前面啊，我想跟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有点像啊，神啊，感谢你啊。但是我觉得你听完他的祷告以后，我觉得好像神应该感谢他才对。感谢神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口号？真的有对神的赞美和依靠吗？我觉得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对神说话，还是在向自己祷告呢？你的祷告的焦点，是不是你自己，而不是神？我们祷告的热情，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这样的热情，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还是实现神的意愿？我们赞美的时候，是因为神，我们知道神是谁而高兴，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谁而高兴？法利赛人的祷告只在一开始提了一下神，后面的主角却是我。他这样的祷告其实不是对神的祷告，而是一个洋洋自得的炫耀。他也讲到，我不像这个税吏。 所以法利赛人好像随身携带一把尺子，量的是别人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你如果仔细回想他的祷告，为什么神教导以色列民要来禁食祷告？是要为他们的罪来祷告。但是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却没有提到他在祷告中到底自己有什么罪需要悔改。他的意义是不是建立在自己所标榜的这个好行为的上面？跟神有半点的关系吗？像法利赛人进入到殿中，站在显眼的位置，让众人都可以看见，他借着大声的祷告向众人宣布，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多么配得去天国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走得不够远，而是因为他完全走错了这个方向，走错了这个道路。法利赛人重视好行为，难道有好行为不是一件好事吗？我想其实神当然愿意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有人曲解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啊，好像讲到我们好像不需要这个有好行为啊，其实不是的，神愿意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过我们要注意不要本末倒置啊，因为只有外在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箴言21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撒母耳记16章第七节，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比喻中的法利赛人被神所弃绝，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而是因为他心里的动机不对。他自以为意啊，我想这个自以为意其实是一个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的。我们是不是经常不断的批判别人？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要经常的省察自己，是否已经成为神所厌恶的自以为意者。我们想用自己的善行来换取在众人面前的称耀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鉴察人心，只有神可以。还有人说，这个人心比较难看啊，我还是只能看见外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即使假设神只是看行为，那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就真的可以称义吗？在这一章的后面，也在其他的两本福音书里也记载有这样一个法利赛人的少年官啊，他来找耶稣问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而且他很迫切的哀求啊，这个在不同福音书里当然有不同侧面的描写，他非常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他，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也自称自己从小就遵守神一切的诫命，而这是因为他是作为法利赛人，从小显然受到很好的这样的家庭的教育，也知道遵行神的诫命是什么，他觉得自己也都一切都遵守了， 那经上也讲到耶稣也很喜爱他，但是耶稣给他提出一个挑战。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很富足。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尤其在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刚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耶稣好像太不公平，对不对？一定要提这么苛刻的条件啊，这个我们叫奶壶不开提奶壶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耶稣故意要挑他的毛病，或者故意要给他提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其实耶稣要跟这个少年官所要讲的，就是针对他所说的，他已经从小就遵守神一切的诫命。那神的诫命是什么？圣经律法的诫命的总纲就是两条。第一条，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但是这个少年官显然他看自己的财富比这些都更重要。所以一，他不能爱人如己；二，他不能来跟随神，来爱这个神。所以他是做不到遵守神一切诫命的。我们是不是注意的是细枝末节的这些的细节，而忽略了神的真正的救赎真意呢？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是律法在哪里？所以要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耶稣爱世人，耶稣爱罪人，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不要去谈罪。罪是在哪里的？因为要我们知道罪，才会有后面的悔改得救。那讲到罪人当然这个我想，尤其是如果你刚刚来寻求神的时候，最开始的一个问题肯定都很难接受的，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这样一个观念。我自己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纠缠的是创造论进化论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圣经上说我们都是罪人。那我那刚来教会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听到这个话，因为觉得好像被扣了一个大帽子啊。但是我们要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罪。罪在原文当中是告诉我们，射箭没有射中靶心。那这个靶心就是神自己完全公义、完全的爱和完全的圣洁。罗马书一再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又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如果你真正读懂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最大的罪是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寻求神。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纠结在到底我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好像是世上的这些的罪，我从来没有好像犯过法，没有被抓起来，好像以为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不是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达不到神完全圣洁公义他爱的标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对不对？总有人离神的标准比较近一些吧，对不对？怎么能一概而论都是同样的罪人呢？我原来在讲到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个50步笑100步的比喻啊，这个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啊，两国交兵，一方被打败了以后四散，这个兵就四散逃跑。有一个人跑了50步以后站下来一看，他的同伴已经跑了100步出去啊，那他就嘲笑这个跑了100步的人说啊，你真是胆小鬼。这个那个时候我讲到，我觉得这个是好像讲到我们彼此之间，好像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还觉得别人好像 比我更是罪人啊，我自己还不错，还比较靠近。但是我后来仔细想，其实这个比喻还不够贴切。这个比喻不够贴切。我们离神圣洁公义的标准有多远呢？其实不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不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而是一个无穷大加50步和一个无穷大加100步的区别。我们跟神之间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是有一个无穷大的距离的。我们所谓的50步笑百步，如果真是说50步，可能我们还觉得离神近一些，其实我们都离神真是有无限的远。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在神的这个圣洁的公义当中，我们离神太远。我女儿刚刚从大学毕业啊，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成绩很优秀啊，但是她有一次上了一个经济学的课。经济学的老师，哇，真是，我觉得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学经济学的，我觉得很了不起，你们都很了不起啊，这个。因为她学着经济学的课的时候，第一次考试，考完试以后就给我们打电话，哭着跟我们讲啊，就是她很伤心。他说我这考完试以后，我觉得怎么仔细算了算，可能连一半的题都没有答对，很伤心啊。我们当时就安慰他，我们说哎，反正不要太伤心，对不对？就算有一门课这个不行也没有关系啊，对。但是他很伤心，因为从来好像觉得学其他的课都还蛮得心应手的，居然考试的时候，你想你一半以上的题不会做的这种感觉啊，这个确实很不好啊。我现在有时候偶尔有时候做噩梦会想起来，还是小时候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好像这个看到题不会的这样的感觉啊。但是后来过了一周，成绩发下来了，他就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他说哦，最后我的成绩还很好。还是他为什么呢？这个大学啊，老师这个出的题太难啊，最后他们会做曲线调整，对不对？这 curve 啊，会做这 curve。所以课完了以后发现原来大家都是一半以上的题不会啊，所以他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那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神是不是应该也对人的罪做曲线调整呢？可惜啊，我想神不会。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都是离神无穷远的罪人。神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就做这样的曲线调整。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真敢敞开我们的心给神看，给人看吗？我那时候读到圣经的时候，登山宝训里讲到啊，我们恨一个人就像杀人一样。那个时候我听起来觉得哇，这太极端了，对不对？耶稣讲这种话，这个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不对？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一想，切中要害。我们没有做出来，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没胆子或者没机会。我们有没有合神心意的这样的心呢？罗马书第一章第28到32节，我觉得保罗在这里面特意的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我们心里的罪，或者我们好像以为我们的行为上是义人的时候，这个比较笼统啊。这个我觉得保罗很清楚的指出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有多少。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就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省察己身，我们有没有干犯这些的罪呢？不要说我们过去这个一辈子或者半辈子，我们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一个月，过去的这一天，我们有没有行这些神判定是当死的罪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有没有贪婪的心？有没有去嫉妒？有没有去争竞？有没有背后说人？有没有捏造恶事？有没有违背父母？有没有不怜悯人呢？我们人所谓的爱，所谓的义，其实是自私的。我们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跟我好的人就是好人，跟我不太好的人，至少你不一定能是好人吧，很可能是坏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判断事情就在围绕我们自己。回想到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其实他们说，为什么蛇引诱夏娃啊？这个蛇引诱夏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其实很简单的，一，怀疑神的动机；二，怀疑神的计划。而且跟夏娃说的，你们吃的那日，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像神特意不让人能够知道善恶一样。连圣洁的神也可以被这样怀疑动机，还可以诱使人的犯罪。但是我们善恶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们的先祖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们好像是能分别善恶了。我们真的能分别善恶吗？我们的善恶其实不过是以我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善恶。你今天会不会做了一件好事，你说你不求回报啊，你完全的爱他，这个人给予帮助，但如果别人不感谢你的时候，或者不肯定你所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就不舒服了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真正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或者感谢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连爱我们的人，我们都不会去爱，不愿意为了他们的好处牺牲自己的利益。罪的工价，罪的后果非常的严重。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这一点啊。如果你是刚来寻求神的，你也要知道这一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人好像难逃一死。好，这个在死亡面前好像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但是圣经所讲的死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与神永远的隔离，是灵的死亡。如果真的像这个就我原来唯物主义的这样的观点，认为人死如灯灭啊，这个人死了就死了，物质消亡了，自然也就消亡了，其实好像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解脱。但是其实圣经上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有罪的人如何来面对公义的审判？ 我们比较喜欢愿意谈爱啊，我们不太愿意谈这个审判的问题。但是在神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若是靠着我们这取死的身体，如何来面对神这个公义的审判呢？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离，是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作为有罪的人，不能见无罪的神，所以罪让我们与神分离。这个圣经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特别讲到神如何创造人啊，对不对？他讲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只是这样一尘土，那还是一堆泥巴而已。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是出自于神的。我们之所以有灵是出于神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出于神的形象。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个灵的源头。啊，我经常讲到这个，我们中国有老话叫这个流水不腐，对不对？其实流水之所以能流，其实它是因为有源头的，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流，所以才会不腐臭。但是如果我们与源头永远的断开的时候，我们的灵与这个生命的源头隔开了以后，那会变成什么？刚开始一潭死水啊，这个一潭死水，你知道什么叫一潭死水啊？我原来就见过这个有没有源头的这样的水，时间长了以后会什么？会变臭，但最后会干涸。我们的生命是否与我们的神真正的连结呢？还是与这个源头要保持这样永远断开的这样的状态？讲到永生，人对死亡的恐惧有多深，对永生的盼望就有多大。这个历史上不管古今中外我们讲秦皇汉武皇帝还是平民百姓，其实好像都有点这个渴望啊，要这个追求不老，长生不老。其实今天的世界还经常会有所谓关于长生不老药的爆炸性新闻。去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篇报道，去年报道这个题目听起来看起来很吓人的，他说科学家复活了一头猪，人类离死而复活还有多远。这个现在今天的新闻啊，我觉得其实也都很没有功德，对吧？都是标题党，这个题目要让人一眼看到你就感兴趣啊，所以对不起，那我也进去看了一眼，对不对？看这到底说啥，对不对？看了以后就发现他们实在是没有功德啊。这个其实他所做的一个是描述的这样一个实验，是让一些猪细胞在实验室的特定条件下，经过一些特殊的灌注啊，这个液和这个人工的心肺机的这个输氧，让这些有一些的细胞复活了几个小时啊，就是重新恢复它的功能哈，几个小时。这离猪复活还不知道有多远，那更不要说人的复活。我们人好像经常在追求这些啊，这个我觉得圣经里其实传道书确实告诉我们啊，这个永生在我们心里面不奇怪的，因为确实是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这些长生不老，追求这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死亡很恐惧，啊，我们不知道死亡是到底是什么。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也回到我们一开始始祖犯罪的这个时候，在人的心里想要取代神。啊，如果我们能让自己好像这样的肉体一直的活下去，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神了嘛。但是，即使我们的肉体能复活，如果我们的灵魂还是与神隔绝的，那其实与神所讲的这个真正的永生是无份的。我们今天所有努力的奋斗， 在世界上不停地攫取这些名和利，有哪一样我们可以真正带到永生里呢？有哪一样可以真正带到永生里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世上所能给我们的一切，还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永生？那既然我们的努力好像都是虚妄，我们所做的一切如传道书所讲的是虚空，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罪的问题无法自己解决，这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办法好像去修行己身，像法利赛人这样一样不停地追求对律法的遵守，但是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前面查到的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后半一句我想更加的对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重要，是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什么是神的恩赐呢？意思当然就是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修行去挣得的，而是神这个恩赐，意思就是说他开恩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给我们白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那神的礼物是什么？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都知道，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是一个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义人。我们在两周前刚刚庆祝了我们的复活节，我想特别的有这样的信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的罪死了，但在第三日复活，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这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死不是只为爱他的人死的，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他是为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死的。我们今天是否还要把耶稣再次钉上十字架？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已经为你和我的罪在十字架死了。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其实一再的提到这一点，一再的提到这一点。不要忘了，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即使信神的弟兄姐妹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相同的是什么。我们相同的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和我的罪已经付上这血的代价，他已经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讲了很多的关于法利赛人，关于罪，关于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那我们来看税吏的祷告。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里讲到垂着胸，在原文里是一个进行时，意思是说他连续不断的垂着自己的胸，并不是说这个捶胸的动作表示他的悔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税吏是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 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罪和不配是在哪里，所以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这个望天的意思就是说连看神的面都不敢。他的祷告只有一句话，远远赶不上法利赛人华丽的词语，但是他抓住了三个重点。这三个要点是什么？一，我是一个罪人。啊，税吏的他这个祷告中最重要的，我想三个要点。第一点，我是一个罪人。第二点，我无法自救，只能靠神的恩典。所以他讲到开恩可怜我，对不对？无法自救，只能靠神的恩典。第三点，其实他讲到他相信神的恩典可以拯救他，他相信神的恩典可以拯救他。所以税吏的祷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但是很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还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吗？真的觉得我自己无法靠自己，只能靠神的恩典吗？真正觉得神的恩典可以拯救我，洗净这一切的不义吗？还是我们要做人的评判？试想给这个税吏祷告稍微加上一句，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我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对吧？至少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这是这样的吗？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来认我们自己的罪，要让神的恩典遮盖我自己的罪，而不是把指头都指向别人。悔改与相信，悔改是从知罪开始的，这是这个税吏所做到的。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才有真正的悔改。法利赛人祷告了半天，他去禁食，一周禁食两次，但是他所做的都已经符合神的标准，啊，不需要再悔改什么样的罪。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那时候刚一开始不认识神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哦，你看耶稣还是说嘛，那还是有没有病的人啊，就是有和有病的人，还是有义人和罪人，那为什么还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呢？那耶稣这句话里好像就还是分了这个义人和罪人的区别。他去跟那些税吏，跟这些这个在那时候所认为的这些罪人们去传讲福音，好，那这些人好像是明明人所看的是罪人，对不对？那这些其他他就没去谈的，那是不是就是义人了呢？当然不是，对不对？所谓的义人并不是真正的义人，而是自以为义的人。如果我自己生了一个病，但我觉得自己很健康，我可能不会去找医生，对不对？我不会去找医生。所以这些所谓的义人，就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去找一个医生，去找耶稣。所以他不会接受神救赎的恩赐。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讲到我们真正信仰的根基，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因信称义，有人会 question 啊，我自己在不信主的时候也 question 这个。这么简单啊？为什么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呢？那这个人随便就说他信了， 他就得救了啊，这样的事情啊，你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标准太低了吧，对不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流血牺牲，重价买赎，你信什么呢？你信的根基在哪里呢？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他这个救恩是 priceless， 是无价的，但不是 cheap， 不是便宜的。好，我们经常讲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白白给我们，好像我们会轻看这样的救恩。啊，我一定要靠自己的使劲努力，因为我从小都是努力习惯了嘛，才挣得这一切。那神白白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反而会把它撇在一边。但是记住，神的恩典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神的救恩，是重价的啊，白白给你的，但是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宝血的这样的一个覆盖。信是完全的信靠顺服，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神的恩典已经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但是需要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才能收到这份礼物。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自高与自卑的经文，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自己一开始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第一句话反应脑子想，就我们从小经常背的一句话啊，从小上学的时候就说什么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啊。这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好像说这个神好像就在讲这个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一个态度问题啊，这个是这样的，好像以为是这样，跟我们从小学的这些小学的教育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但其实远远超越这个，或者可以说跟这完全的没有关系啊。这里的自高是指自以为意，不相信神救赎的大恩，他觉得可以自救啊，可以自己靠自己，这样就可以配得这个天国的恩典啊，不是恩典了，就可以去天国。而自卑不是一种所谓人的这种假装的谦虚，而是真心的认罪悔改，顺服在神的救恩之下，就会重新做回神儿女这样的一个名分啊。所以这个自卑和自高，所谓讲到这个降为卑和升为高，是从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上来讲的，远远超越我们人世上所讲的所谓这种谦虚或者骄傲。当然这些是一个体现啊，如果你的心里觉得自己为意，自然可能更容易骄傲一些，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所谓的自高是因为你的意已经胜过神的意。法利赛人在故事里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讲说我不像这个税吏，好像他只是在跟这个税吏在比较，但是如果仔细看他的祷告，你就会发现他所讲的其实是觉得自己已经高过神了，他靠的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神。神在他的眼中来看，不让他进天国的话简直是不尊重他，而且他在取代神做审判的工作，他就是我不像这个税吏，这个税吏是不应该上天国的，他在替神来做这样审判的工作。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读圣经的话